这五年就过去了，实际五年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我们每个人也经历了很多。这五年当中我做了两次大手术，如果主让我走，可能2003年我就走了，但是神没让我走，因为这事儿还没做完呢，啊，还得继续为他做工啊。我想我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五年当中都经历了很多。那么这次呢，我有机会啊，再和教会一起同工哈，我们一起啊，再来谈谈信仰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要紧。我转眼来美国就25年了，所以如果有人要问我来美国25年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他们讲，我来美国25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神，认识了耶稣基督，我能成为他的儿女，一点都不夸张，这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个信仰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要紧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也绝不是茶余饭后的事情，因为它是关乎到生命，关乎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实际我这次也蛮紧张的，礼拜二飞到费城去开会，昨天晚上回来，今天早上再搭飞机来加州。那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都一样，为了福音的工作付出了很多，为什么？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我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就知道有从神而来的托付，要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乃是神的心意。所以这次呢，我想我们啊，一共根据教会的安排呢，我们有3堂的布道会，今天晚上1堂，明天下午和晚上各1堂，所以一共是3堂。然后礼拜天呢，我们有2堂的正道，啊，所以一共是5堂的时间。今天我第一堂给大家讲的呢，就大家可能看见那个广告了哈，叫超越的神，我过去叫它科学与信仰也可以，主要谈到这位神的超越性，谈到人的有限性和神的无限。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如果把这个界限划清楚了，我们对基督教的信仰的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常常我想我们很多朋友也不是，有的也经常来教会啊，来过也不止一次了。我们来到教会觉得教会感觉很好，弟兄姊妹有爱心有诚心，到了教会到了团契有家的感觉，觉得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都是远离自己的故土，是吧？你无论是从台湾从大陆从香港过来，你都是远离自己的故土来到这么一完全一个陌生的一片土地上。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些同宗的文化同样的语言同样背景的人，而且在一起的时候又没有那么多的勾心斗角，我没有说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人啊。但是呢，相比和社会上必定是比社会上要好了很多啊，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所以大家觉得很好。但是呢，你要仔细一读圣经，一听牧师讲道，就产生问题了。说我们敬拜的神耶稣基督是童女所生，为人类的罪死了以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马上我们的理性就通不过了，这童女怎么能生孩子？如果人死了自个儿就能复活，那还要医院干什么呀？啊，很多问题我们就通不过了，啊，所以就很挣扎。你真正读耶稣的教训吧，也觉得耶稣的教训也非常的好，如何做人呢？如何处理人际的关系哈？如何看待世界？不要轻看得太重视对身外之物，这都非常的好。可是呢，因为我们好多理性东西我们通不过。我们就很难真正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位真实的 我们可以敬拜、可以依靠的一位神来看，是心里很挣扎。我记得大概两年多以前吧，我们教会啊，就是我所在的，现在就我所在，我是在从 Milwaukee 来的哈 ，Wisconsin，Milwaukee Wisconsin。那 Wisconsin 呢，这个大家知道有一所大学叫 Wisconsin 大学。在 Milwaukee 呢，有威斯康星大学一个分校，就是所有分校最大的一个。大概两年多以前呢，他们这个学校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就是邀请了大陆30多名专家学者一起到学校开3天会，主要的议题是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那么教授这些专家学者开完会以后，3天会以后呢，他们就回到自己，又回到大陆去。那么参加筹建这个研讨会的一个美国教授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他就向教会提建议，他说你看30多名专家学者就在我们教堂的旁边开会，那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教堂和这个大学就隔一条马路，马路的北边是大学，南边就是我们的教堂，所以他们在学校开会就好像在我们教堂旁边开会似的。这么好一机会，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请他们到教堂来看一看，也了解一下基督教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所以在他们第3天开完会的那天晚上，我们就把这30多名专家学者都请过来了，请到教堂干什么？请他们吃饭啊！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了哈，大家一吃饭一聊天，这感情就马上就熟悉了。大家知道像我们平常哈团契教会要聚会，都是弟兄姊妹自个儿带一个菜，带两个菜，大家凑在一起就吃得很舒服了，吃百家菜。可是我想着这次这个聚会不平常，都是国内的专家学者呀，所以要高水平了。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没有请弟兄姊妹自个儿做菜，我们的主要的菜都是从各个中餐馆订的，因为很多中餐馆的老板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啊，所以这次给他们一个服侍的机会啊，你把各个中餐馆你们这个餐馆最拿手的菜拿过来啊，大家一瞅就能想到那一顿饭是非常的丰盛。然后呢，我们也请了一些弟兄姊妹来干什么呢？陪吃啊，你们听得很羡慕啊，那平常你们都是陪谈哈，陪人谈话，这都不是，陪他们吃饭。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在一起和他们吃饭的时候有很轻松的交谈，大家随意谈一谈，介绍一下情况。最后吃完饭以后呢，我们教会就是有个很半个小时的聚会，由教会的传道人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情况，也介绍美国的华人教会的情况，最后就结束了。我呢是被安排坐在一对老教授夫妇的对面，说他老教授因为白发苍苍了啊，大概70多岁。我刚一坐下来，我还没有开始说话，老教授就发问了。他说任何组织都有目的，你比如说共产党是以建立世界大同为目的的，那你们基督教有目的吗？我说当然有。他说你能不能用几句话告诉我基督教的目的究竟是干什么？我说可以。我就给他讲了4句话。第一，有一位神造了天地万物，也造了神，造了人。第二，人犯罪堕落了，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神爱我们，一直让他独生的爱子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能够他的死就还了最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让一切能够相信他的人都能够重新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基督教的目的是什么？要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救恩传到地极，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更多人能够相信，更多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基督教的目的。我刚一说完，几个脑袋都伸过来了，实际好像都在听，他们大概知道我的背景，几乎是异口同声，你还真相信有一位神吗？ 不是听说你是北大毕业的吗？当时我说，为什么北大毕业的就不能信神呢？我就谈了一谈过去哈，我们在大陆受到这一整套的教育，为什么会有宗教的产生？是因为当时人们的生产力很低下，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尤其比较可怕的自然现象出来以后，你像最近的哈，这个佛罗里达中部的这个 hurricane 哈，这个龙卷风啊，南印度洋的海啸啊，或者20年前整个洛杉矶的大地震啊，类似这些出来以后，大家就很恐惧。恐惧以后怎么办呢？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当着神明加以崇拜，这就是宗教的开始。可是你生产力发展了，人们对外界的认识也提高了，发现这些不过是自然现象，所以人们慢慢的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再不信神了。我说是不是这样？他说是啊，就是这样。但是当时来不及再详细谈了哈，是这种心境我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就几乎和这次和教授们座谈的前后，大概前不到两三个礼拜吧，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冯秉成吗？哇，我这听这口气不小啊，平常都叫冯弟兄啊，冯牧师吧，也不叫冯牧师，起码叫个冯弟兄嘛哈，直呼其名，是冯秉成吗？我当然知道，我说是，我是某某某啊，我一听。原来是我当初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我们系的教授，当然他可以叫我冯秉成啊，现在80多岁了。啊，我说多少年不见了，我说你在哪儿呢？我在美国啊。那美国干什么呀？看孙子来了，孙子在美国念书啊，来探亲来了。还没说两句话呢，突然他就问了，怎么听说你信耶稣了？我说是啊，还没来得及解释呢，马上一句话就甩过来了。怎么搞的？你在北大不是挺优秀的吗？我说来不及解释啊，说了几句话以后再谈吧。你听吧，都是这种话呀。你是北大的，你还能信，还会信神啊？你挺优秀的，你怎么会信神？言下之意是什么？信神的人，信耶稣人都没有文化啊，信耶稣人都很笨，这就是下意识就是这样啊。甚至有时候我回到国内，最近啊，这碰到老同学啊，说：“哎，冯秉成，你究竟碰到什么事儿？你这个坎儿过不去了？你怎么想起来会去拜一个神呢？”啊，就这样非常不理解，这完全不可理喻的事，你怎么会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想起什么事儿让你实在过不去？你怎么就不会信神呢？就这样，觉得非常，他们觉得信神是一定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事情。这就是今天的现状。但是朋友们，如果你看看你周遭的基督徒，虽然不一定像你比你聪明吧，起码也不笨的话啊，基督教里边各种各样的人才多得很，尤其你开基督教的大会，要什么人才有什么，而且都是拔尖的。所以信基督的人绝不是笨的人，绝不是一时想不开了误入歧途的人啊，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信，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信的是谁。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哈，我们人的理性、科学和这信仰的关系问题。我们老觉得基督教很多不科学、不理性啊，科学解释不通，而且也没法被用科学来证明，所以我们就不能信。我记得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我82年到在密西根去念书，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弟兄，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想找你谈呢。我一听他是基督徒就特别警惕了啊，这心里马上是警惕，因为平常我们讲的是什么天主教啊，什么基督教啊，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嘛，对不对？披着宗教的外衣，实际是在搞侵略的，那颠覆呀，那搞情报或等等这些。那我说那个时候台湾和大陆关系还没像现在这么密切了，那个时候台湾的从台湾来的同学和大陆同学都不敢单独私自接触，因为单独私自不知道回去你交代不了你们俩在说什么呀啊，所以要接触怎么办，都是一伙三五个台湾的三五个大家一起谈，万一以后出什么事大家可以做个证，没说什么啊，但是还处于那时候，再加上他又是基督徒，所以我当时根本就没法跟他谈。我马上就想你找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背后有什么目的啊？你需要搞渗透啊，或者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当然后来你会发现，也发现他们也没什么目的，也没什么政府的支持啊，就是信耶稣的人愿意聚在一起聚会，那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呢，我觉得我搞科学的人，我还去信神干什么？他们就邀请我去教会，我不去，我说太忙。实际本来也是忙，但是根本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没意思。后来我不去吧，传道人就到我住的地方来传道。你出于礼貌，你也不好一下就请他走，啊，就听他讲。讲到最后，我就说，我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够用科学把你们的神证明给我看一下吗？如果你能证明，我马上就信了。啊，我这一说啊，他就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吧，留一本圣经自个儿读。哎呦，我觉得这方法还挺灵的哈，下次再来一传道人。只要我不想听了，我就说我是学科学的，你能用科学把神真名给我看一下吗？只要我这个问题一出来，马上传道就结束啊！好好好，这儿谈到这儿，再留一本圣经。是这几年下来呀，各种版本的圣经在我书架堆了七八本了，我从来没，当时非常的得意。我说你看，你唬别人可以了，你唬不了我们，我们是搞科学的，搞科学是需要数据的，你那说随便一说就信了，我要看你的证据在哪儿，对不对？那当时很得意。当时他们传福音啊，真是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动，都是美国的宣教士哈，在大学做工，他们当时也是利用哈学生的一些，根据学生的需要来做，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什么？每年组织学生到美国去免费旅游几次，利用假期。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学生很穷啊，就一个租一个大巴，你所有愿意去的，整个交通吃住参观全部免费，只有一个条件，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住的地方学圣经。很多人都去了，那第一你学圣经也没让你学坏，第二你学是归学，你信不信不是在你嘛，你学的还可以不信嘛，啊，所以很多人大家玩得很痛苦。可是我在密西根待了四年，一次机会都没捞着，每一次都是他们去完回来跟我们又去了，我怎么没有人事前告诉我呢？当才完全没有自知之明，后来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因为我在西方这宣教师的眼里根本是不可救药的人，对吧？你去也是白去，你何必去占个位置呢？对不对？那邀请去呢还有可能性，我这根本没有可能性，那何必邀请你呢？这根本就不找我，是我的密西根大师呢，就这样就过了。但是神很奇妙啊，我这么顽固的人，神最后也开了我的心，我信了主，不仅信了主，最后还做了传道人。这话就传回密西根 State， 我们这老宣教师也知道了，人说是冯秉成信主了，他不可能啊，说就是冯秉成，他说不可能，一定不可能是那个冯秉成，可能是同名同姓，他绝对不相信当初在密西根念书的人会信主。他怎么办？他专门跑到密西根的，跑到威斯康星来看。我记得有个礼拜天，我刚要上讲台讲道，哎，我说沃尔夫先生你怎么来了？我来看就是你啊，我说就是。最后他证实了，拿出证据来看见了，就是我这个人。实际神很奇妙的啊，你当时觉得完全不可能信的人，哎，最后神的恩典临到以后，你就可以信。所以今天我回头想啊，当初我提动要用科学来证明神，宣教士没和我辩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当初辩论不清楚的，因为我满脑子都是科学万能、科学至上的思想。当时整个概念就是什么？科学是认识真理、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任何东西科学能够验证，我就信；科学不能验证，我就怀疑，或者和科学规律不相符合的，一定是错的、假的。就当时脑子就全是这个东西。你当时怎么辩论得清楚？所以我现在自己去面对神，自己做了很多的思考，我才发现问题就出在这儿。我们很多时候看不见这个信仰的超越性，看不到这个神的超越，都要把神这个信仰放在科学这样一个框架下去认识去理解。实际科学本身它不是万能的，科学本身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我今天讲的科学当然都是狭义的啊，就讲自然科学，讲实验学科。科学实验学科是认识真理的一条路，但是绝不是唯一的路。自然学学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认识客观环境的规律，对不对？然后运用这种对规律的认识的知识来造福于人类，这是整个科学的任务。但是科学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科学这规律早就在那儿，只不过人不认识而已，对不对？那人就通过科学的办法，哎，认识哦，这个原来有这么一个规律，原来有这么个内部有这么个联系，可是这个规律早就在那儿。所以科学它不能够创造规律，它也不能够改变规律，它只能够认识已经存在的规律。可是这规律是从哪儿来的呢？这规律为什么会有这些规律呢？这些规律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这就不是科学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它科学是一定的范畴的起作用。所以科学一般来说是属于物质世界的，但是信仰是要干什么？信仰要认识造规律的这位神，它是属于灵界的，它比科学的认知还要高，在更高的层次上。所以这两者不是完全一样，所以你不能就完全用研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神，这方法就不对。所以圣经主耶稣说什么？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啊，就是说你要真正去寻求神，要什么？要用心灵去寻求，要用诚实，要用真理去寻求。科学只是认识真理的一部分啊，所以这样你就会发现科学和信仰之间它有连接的部分，但是不同的范畴。神创造了规律，科学的任务就认识这个规律，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有连接的部分。所以很多科学家走过的信仰路是什么？通过认识神创造的规律，进而去引导他去认识造规律这位神，是这样走过的一条路。但是你明显发现科学和信仰之间它不是一个范畴内的东西，而且科学的本身由于它研究的对象，所以它是有限的，就在物质世界它也是有限的。你比如说尤其现代科学的崛起以后哈，在现代科学像这个哥白尼他们这个天文学开始以前，基本都是采取中世纪这一套，从亚里士多德哈这开始，希腊所奠定的科学的基础主要是以推演的办法，就是说先制定假设一个大的前设，然后以推演它的结论去推想认识世界事物的本质。那但是从现代科学天文学开始以后呢，慢慢的就从推演性变成那个以试验观察为手段的基本的办法，而在笛卡尔以后呢，开始把数学引进了科学里。所以很多时候这时候科学最重视的问题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事物的量变。你说，所以很多学科都有公式啊，这个很严密的公式，要去很精确的发现物质之间、量之间的关系。所以，由于是这样的话，科学研究的对象很重要一个要求是什么？它一定要有一个单位去描述它，一个长度啊、强度啊、重量啊或等等，你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准确的了解它的变化。如果你研究的对象没有一个单位去描述它，你就很难放在实验室来研究。你比如说人的感情问题，我们只能说哎，这个人很有爱心，但是你没有一个量度爱心的单位，你总不能说他的爱心有多少单位的爱心，对不对？只能定性的时候他很有爱心，可是他究竟爱到几个单位呢？没有，你就不能够准确的描述他，或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恨呢？你也只能是定性的说，你不能定量的说他恨到几个单位。是就这个样说，所以人的感情问题你没法放在实验室的研究，这就是已经在现实验学科的范围以外了。还有你比如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可以不断重复的， 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它一定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可重复性。就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美国你写论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写材料和方法这一栏的时候你要写得非常的细，尤其像生物学医学这块我们经常开始都不懂退稿啊，只是告诉你我是用的什么药品用的什么仪器哈，一步一步怎么做，经常都退稿，问你这个药品是从哪个公司买的，你这个仪器从哪个公司买，为什么要写这么细？因为相同的药品不同公司出的可能它的纯度不一样，都会引起实验引起不同件，同样一个仪器不同公司出的它的精确度可能也有差异，所以你都要写清楚了。为什么要写这么清楚？就是当你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有人对你的论文有怀疑，他就可以严格的准确的按照你所提供的方法条件去重新按照你的方法做实验，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能够得到你论文的相同结果，他就承认你的论文是对的，如果得不到他就会提出怀疑，所以它是可重复性。但是今天的有些很多的事物它已经不能重复了，已经一次性的完成了。你比如说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那么今天谁还可以在实验室把宇宙的起源重演一遍啊？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这些已经超越了实验学科的范围，我们只是可以在实验室做一些实验来估计、来推敲啊，或者是来预测或者在追想生命怎么发展的，宇宙是怎么去的。严格来说这已经实验学科没办法解决，很类似像这样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的条件。所以实验学科就是在物质世界它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它都能够触及，你就发现这个科学的它非常的要紧，非常重要科学，但它绝不是万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或者我们面临的外部的环境不光是物质的呀，我们今天面临的外部世界不仅有物质，而且还有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灵界啊。除了物质世界以后，我们说还有灵性世界的存在。那么灵性世界都有什么呢？首先神是个灵，是你讲的很清楚，你是肉眼看不见。灵界除了造物主以外，灵界还有灵界的受造物，就是天使。天使有一部分犯罪堕落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魔鬼、撒旦、邪灵，这都是属于灵界的东西。那人呢？人实际是物质和灵界的一个混合物，我们具有血肉的这个身体，同时有属灵的灵魂。过去我们一直把人的灵魂呢，都觉得它依附于物质世界，我们过去说是唯物主义了哈，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好像说你的思想你很多东西你必须依附着物质的这个身体。实际今天很清楚地表明，人起码是有血肉的身体和灵魂这两部分组成的，而且呢灵魂是不依附于物质的身体的，也就是说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灵魂是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单独存在。过去我们都不能相信，但是我来了美国这20多年接触了很多，你发现正像圣经所说的，有时候灵魂可以出窍，也就是灵魂可以离开他的身体单独存在。我有一次去大拉斯讲道，就在我旁边坐了一个美国的牙医大夫，我们就随便聊天，最后就谈到信仰问题。这是一女大夫哈，就谈到了人的灵魂不死哈等等这些。他说他很信，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有灵魂出窍的经验。哇，当时我一听很兴奋，因为很多灵魂出窍的经验都是从书上看见的啊。但是这个亲自有的，我说你能告诉我，他说可以。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难产了，生不出来。第一呢是孩子太重，个儿太大；第二呢，这孩子的头太大，生不出来。他说你看我的孩子，我们坐在大概是飞机的第4排还是第5排， 他的孩子坐在第一排，那时候我站起来一看，那孩子大概有七八岁这么大，头还显得特别大，你就想一想他刚生出来的头有多大啊！一般的孩子随着长，他的大头就变得就不太显了，可是那个是七八岁的头还显了，他的反正那时候他一下生不出来难产，他就晕过去了，他晕过去他就很清楚地感到自己从他这个身体里出来。所以因为我看了很多书啊，当这个灵魂出来以后呢，他就会浮在天花板上这个地方往下看，有的人就能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肉体就躺在病床上啊，医生护士在抢救或等等，这他反正就从自己身体离开了。所以我马上就问他，我说你看见你自己的身体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医生护士都在抢救啊，就在我的病床上忙，跟把我的身体都遮住，我看不见。后来呢，他就听见有人用英文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Don't worry, you will be okay。 刚听完这句话，嘣，他觉得回到自己身体里去了，孩子生出来，就这么一个。我说他最后打听，就是谁跟他说的，问丈夫，丈夫没说，问医生护士全都没说，反正他最后就孩子就生出来。所以我说我能把你这个经历给别人讲，他当然可以。他说我不是在宣传什么信仰，我是实时告诉你，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后来我又经历的更多了，我的朋友们啊，这方面的传就更多了。有一位是在北京学文科的，小有名气，在北京是一个才子。后来呢，太太要来美国念书，他来陪读。可是呢，他学文科的，在美国你很难找工作，对吧？又学中文的，又不是学英文的，说那怎么办呢？最后就到餐馆去打工，给人端盘子、洗盘子。哎呀，觉得非常失落。那北京都混得小有名气了，没想到今天到美国来跟人端盘子、洗盘子，就觉得生活太没意思了。他就想死，想死吧，他死的也很浪漫。他怎么浪漫法呢？骑一辆摩托车，骑到个小餐点上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往下冲。他就想，我冲到哪儿撞到哪儿就死在哪儿就完了，就这么死。结果果然，这个摩托车下往下冲的时候，一下就撞了一块石头上，整个也把它弹出去几丈远，连人带车就摔死在这儿。这时候灵魂出窍了，他看见他的身体血肉模糊的躺在那个碎石的旁边，而且周围开始聚的越来越多人看见了嘛，都越来越多人就开始指责，说这个年轻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这么年轻就想死啊，都就开始去责怪他。当时他听见后觉得非常的羞愧，他说如果地里有个缝他就钻进去了。哎，后来他突然感觉自己怎么一下回到自己身体上，就是他一下醒过来，就赶紧就把他大家把他抬到山上去，就到医院去抢救，最后命保住了。这事就被当地的教会知道了，这就给教会一个可乘之机啊，弟兄姊妹赶紧去看他，去安慰他啊，有什么难处啊去帮助他，最后把他带到教会让他听到。他的教会听到他才明白了，原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身外的功名利禄，而在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他信主了，不仅信了主，神呼召他做传道人，进神学院，神学院毕业，在一个教会当牧师，现在就在美国一个教会牧会。我没征得他的同意，是我不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但这我很熟悉的一个好朋友。就类似像这些经历，你会发现这就跟我们过去想的很多都不一样了。而且到了美国以后，不知道你们大家注意了没有，现在你们经常看广告啊，灵媒的广告公开登在电视台上，就是教鬼的。过去我听香港台湾来的朋友们谈，有时候他们去玩这个教鬼，玩碟仙啊。那碟仙怎么玩呢？就到了半夜啊，午夜以后，到太平间旁边找一小屋子，旁边就是死人哈，他们找一小，把灯一关，点上几根蜡烛，那风一吹火苗乱动啊，然后铺一张纸或一块布，那上面都写着各种各样的字儿，然后把一个碟子和一个碗给倒扣过来， 然后大家闭着眼睛都指着这碗，碟仙碟仙，请你快出来啊，一会儿这碗这碟子就开始动了，自个儿就动了。然后你说你看问问什么问题吧，我一问那那碟子就开始在上面动，动它最后你看它停在那儿，那个是什么证，那就是他给你的答案。哇，大家玩的很刺激啊，又很害怕，那就是偷偷摸摸的玩。今天你知道吗，在美国交鬼是公开的交鬼，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像理性啊科学啊都已经不能够满足人心里的这种空虚了，但是又不愿意信神，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开始把东方的很多神秘的宗教，像印度的瑜伽啊，中国的禅，都慢慢借过来吹交鬼啊，这个什么做这个梦啊，很多梦幻很多带过来。我在神学院就看了很多实况录像，你比如有人是做啊练瑜伽功，他本来坐在地上盘着腿，突然你就看他的身体就慢慢就往上飘了，他有时候就会停在像地板上1尺多高地方就悬在那儿了。有人练了瑜伽功以后呢，就在这打了蜡的这个硬木地板上就这么爬呀，你看他的身上就跟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一样，怎么身体乱动都没有关系，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口里发出各种野兽的叫声。我虽然是在看录像，我这后边都直发毛，就那种感觉。而且今天这个交灵界的哈，是属于交鬼的。我们过去知道人有名人，演员有明星，我到了陈星院才知道，原来鬼还有名鬼啊！说很多交鬼是有名字的啊，各管一路，有的是管预报天气，有的是管预报股市行情。啊，你反正要我什么你就找，你就而且你要跟他谈话，不是你想谈就谈的，先要 make appointment， 你要跟他预约好了，你什么时候去？一般来说，找这种被鬼附上的人谈话，你谈一个小时要付$100。你想，如果他手一点都不灵，谁愿意花这个时间还要花$100去了？这就用灵界的东西啊，他的时空观是比人要大一点的。所以往头看一点，往后看一点，他都可以做的。所以你会发现，所以今天灵界的事情是非常的真实。尤其我现在信主这么10多年了以后，才感到在整个为主做工的过程当中，这灵界的增长非常的激烈。以后有机会我再详细跟你们分享。所以现在我非常重视祷告，不仅我自己祷告，而且我要请很多的弟兄姊妹专门为我祷告。我要有什么事工马上通知他们，他们就会把为我的事工祷告作为他们非常重要服事主的一项。很多的觉得人完全没法克服的问题，那通过弟兄姊妹重新合一的祷告，很多是一的最后被神开路这样做过的。所以像这一集你会发现吗，所以我们今天所外部的面临的外部世界不是单纯的物质的世界，有物质属物质的，也有属灵界的。那有人说，那你们基督教是什么世界观呢？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我说我们世界观既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有人说叫唯识的，什么叫唯识的？我们实实在在的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也实实在在的承认灵性世界的客观性。我们不是唯物的，当然也不是唯心的啊，就是这样。所以你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就同时承认外部的世界不光是物质，很多很多的这些证据可以继续告诉大家。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会看见，是科学的定位，它只是在物质世界当中啊一定范围内认识物质世界规律的这么样一个学科，它绝不能概括所有的真理啊。神其实真理广得很，而且科学我们也知道，科学对世界外部世界的认知也不是绝对的认知啊，他都是看到很多现象以后，他把它总结出规律以后，那建立 model 啊，建立一个范畴。当很多现象都能够被这个现象这个 model 解释以后，这个就成立了。但是当发现新的现象不能够用这个 model 来解释以后，那新的范畴又出来。所以科学它一直在前进啊，我过去给你们讲过很多类方式。你比如说牛顿啊，牛顿非常的伟大，牛顿的物质运行的三大定律建立起来以后，再加上最后的万有引力定律，几乎就把整个很多的运动的东西包括进去了。那万有引力定律 我去年呢五月份到剑桥去讲道。大家知道牛顿当年是受教这个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后来呢他毕业后在这个学校教书。大家都说他怎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就是他念书的时候啊，有段时间那个地方闹瘟疫，所以他就回到家里去休息。有一天坐在苹果树下边，突然一个苹果掉下来打在他头上，把他打疼了。牛顿就想，这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跑，专门往地上掉的，所以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哪有这么简单呢？实际当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完全是当时天文学发展的结果。所以那天我礼拜天到剑桥讲完道以后呢，我就很想到三一学院去参观，因为据说那三一学院的图书馆里面就保存了牛顿的很多的东西，过去他用过的东西。就讲完道我赶紧找同工带我去，可以去人关门，那礼拜天不开，哎呀我非常失望。我想走吧，那这同工说，哎，这旁边一个小树苗，苹果树苗，你在旁边照张相好吧。我说这个树苗到哪儿都有照这相啊。他说你要知道这是从牛顿家乡移过来的。我说那好吧，万般无奈哈，就在苹果小树苗边照一张相，最后走了。所以牛顿是很伟大的，他的万有引力定律出现以后哈，这个物质运行三大定律，今天我们很多东西都在用。很多人当时就以为这话世界的一切都解释，因为很多像全都去放进去都可以，像整个行星运行的轨道就是用万有引力定律最后就计算出来啊。他开始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以后，他就试着再计算一下月亮绕太阳让地球转的这个轨道对不对，一算根本不对，是他不敢发表。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初他用的那个数据，地球和月亮之间这个距离的一个数据不对。后来科学家又发现一个新的数据，地球和月亮之间究竟距离是多少，他按这个新的距离一算全都对了，最后他才公开的发表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最后整个行星的运行全都是用万有引力定律计算出来的轨道，最后还预见到天王星这个轨道按照万有引力定律不对，所以科学家就预测一定在天王星的旁边还有一颗行星在影响它，就是说天王星除了受到和太阳之间的引力以外，还受到另外一个行星的引力，是他们预测这个行星可能是在哪个方位上，它的运行轨道可能是怎么样。果然过了几十年就发现了冥王星。哦，是当时科学家非常的关心，因为这种好像我们都有公式了，又有定律了，什么东西一套就对了。当然最近大家知道冥王星被开除了啊，去年你们知道吗？这个天文学家开会说冥王星太小，不能算行星，所以现在不是九大行星了，又回到八大行星了啊！冥王星被开除了，大家一举手一表决没通过。所以当时就以为哈，你看科学都发展这个程度，我们什么东西你不管你多复杂，你只要把数据一带进去，公式一计算，全都有结果了。当时以为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已经臻于完美了。是到了19世纪啊，因为科学取得太大的进步，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以为啊，到了20世纪都用不着科学了，因为该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进入20世纪啊，科学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首先是什么？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这相对论一出来了不得，一下把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就突破了。不是绝对的，当一个参照系的运行的速度很快或者接近光速的时候，一切物理的量都是变化的，长度强度重量甚至时间都是变化的，是不是绝对的，是在变化之中的。这个一打破了，很多人就把握不住了，因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黑是黑的白是白的全都明白了。现在的发现有的既不黑又不白，灰的，所以这就很难把握。而且牛顿当然提出他这个爱因斯坦提出这个相对论，他不是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不是这个概念啊。实际相对论有两个前设是绝对的，这个前设如果不绝对，相对论提不出来的。其中一个前设是什么？光速不变，光的速度不变。那什么意思？我给大家就是讲的就简单一点啊。这个光速不变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在一个参照系上往正北的方向运行，我的速度是近光速，当然我达不到光速了哈， 近接近光的速度，然后呢我去测量一个向正南方向，就和我的运行方向完全刚好相反的一个光，测它的速度。那理性就告诉我们，我们因为光方向是相反的，是不是速度一定是它的速度加我的速度，它是光速，我是近光速，所以我测出的速度，它的速度一定是接近两个光速。可是一测呢，一秒钟30万公里不变。或者说我这个参照系以近光速往正北的方向运行，然后我测一个和我方向相同的光，那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两个的方向相同，所以我测出它的速度一定是它的速度减去我的速度，对吧？因为方向是相同的嘛。但是一测结果怎么样？一秒钟30万公里，这就叫做光速不变。因为这就是爱因斯坦提出来，他为什么会想到相对论来解释呢？因为牛顿按照牛顿的万有这个运动的速度，就速度是相对的嘛。你一定要有个参照系，你才知道动没动。可是光速是不按跟你参照系的运动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当时爱因斯坦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可是这个标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啊，怎么去理解啊？你怎么动就和它也没有关系？实际我们想的运动都是相对的嘛，对不对？你要在一个密闭的一个东西里，你看不见外边，你根本不知道你动没动。可是爱因斯坦就说，就是这样，它这个光的速度的变化和你的参照系没有关系。那你怎么去理解？到现在我也理解不了。前几年我又回去读这个相对的，还是读不懂。所以你会发现吗？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的本身已经非常的超前了。可是后来，量子力学提出以后，爱因斯坦也通不过了。这么开明的科学家，为什么？因为量子力学其中有一个定律叫什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大家学你们都记得了哈，稍微复习一下物理学。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是什么意思呢？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在围场里哈，非常小的围场，这个你测一个粒子的运动，你测它的速度和测它的位置，你不能够同时测准。你测它的速度测得准，你测它的位置就测不准；你测它位置测得准，测速度就测不准，两者不能够兼得。为什么？因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公式是什么？测速度的误差乘以测位置的误差等于一个常数，所以等号这边是一个固定的数。所以呢，测速度的误差和测位置的误差是一个反比的关系，因为它是相乘嘛。这个大，那个叫小，这边才是一个常数，所以两者不能够兼得的。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如果你在围场里，你测一个粒子的运动，测得特别的准，它的速度，也就是说，你测这个它的速度的误差趋于零的话，那么你测它位置的误差就要趋于无穷大，也就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在哪。这就叫测不准原理。那怎么办呢？测不准，没有一个公式，所以只能用几率来加以估算，没有一个准确公式来描述。当时这话传到爱因斯坦的耳朵，爱因斯坦接受不了啊。爱因斯坦当时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爱因斯坦就说了一句话：测不准还叫科学吗？对不对？那科学应该什么都很准确，你测不准那你叫什么科学？所以爱因斯坦最后在普林斯顿高级院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和这个量子力学的这些专家们对话，他不能接受，他接纳不了。但是呢，最后证明量子力学是对的，你就是测不准。今天很多的应用都是这样的应用。后来又争论了，越争论这个问题越麻烦了。那你说为什么在围场里这个基本粒子测不准呢？那就牵扯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这基本粒子是真有还是假有啊？是这你基本你是用为了研究这方面随便给它起个名字呢，还是说它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如果真正存在这个基本粒子，它在一瞬间它的位置和速度是应该同时被知道的，对不对？就在第二塔时间，在一瞬间它就在那一点上嘛，对不对？那一点上它的位置和速度都定在那儿，那你怎么速度位置不能知道？除非它不是真的，就牵扯这个问题。最后提出量子力学这一批人也波尔为首，就是根本这东西就是假的，不存在，就相当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提出很多实验的依据，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依据是什么？杨托马斯的双狭缝实验。哎，你们放有下面有幻灯片吗？可以放。 我说一下好了，它是什么叫双下腹实验呢？就是说这个实验是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它就是证明哈，以此来证明光不是一个光子，而是波动。他就说啊，这个光波啊发出来以后，它有个屏蔽啊，屏蔽上有两个狭缝，所以呢光只能从这两个狭缝穿过去，穿到后边呢就有一个感光的胶片，所以当这个光从两个狭缝穿过去以后，把这个胶片最后一洗出来，就发现一定是黑的白的，黑的白的相间的条纹，这叫光发生的干涉现象，光的衍射。那为什么会衍射呢？因为当两个光它是同步的时候，它一定是相互加强的，所以你就曝光了，所以你底片上最后洗出来一定是白的。可是当这个光如果通过两个狭缝以后，它刚好相差180度，这个波长，那最后两个碰到一起一定相互抵消，所以你在影片上你洗就是黑的，还没有曝光。所以这是非常著名的光的衍射现象，证明光是一种波动。可后来呢，科学家进一步来做实验，来控制这个光源，让它一次只放出一个光子，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往外放。但是很奇怪，你只要是两个狭缝，哪怕你一次一次只放出一个光子，最后你会发现你最后的感光胶片上也是黑白相间的条纹，还是有光的衍射现象。那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你同一个光子怎么可以在同一个时间从两个狭缝穿过去呢？后来用电子做实验也是一样，你一个电子一个电子往外放，只要是有两个狭缝，你最后后边就是黑白相间，你解释不了的。所以最后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他们说这些基本粒子根本不存在，实际只是一种能量的波动。但是呢，他们说能量这些基本粒子啊，它没有实体，只是能量的波动。但是呢，这些基本粒子呢，它有自觉性。当它发觉它在被人观察、被人测定的时候，它就突然被凝聚起来成为实体。啊，你比如蔡牧师坐在这儿，他没有实体，啊，都是实际都是能量的波动，你看不见。那为什么我看见他，他还对我笑呢？就是因为当我看他的目光的光触到他视网膜的一瞬间，他知道我在看他，就马上凝聚起来。这就是最后所谓哥本哈根失忆啊，就是以波尔为首的这个哥本哈根，这个就你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到越到玄到最后越玄乎了，过去很清楚的东西不明白。到了60年代，美国的这个人造卫星啊，这个登月成功，这个还是要归功于前苏联的，因为首先发射人造卫星的是1957年前苏联发射的，当时因为有了人造卫星，这个军事上是绝对优势，他只要卫星上带武器，他打哪儿就打哪儿，所以当时对美国就是非常大的。所以1961年，那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但我就还记得了，赫鲁晓夫前苏联的总理赫鲁晓夫在联大来开会，就狂到那个地步，到什么地步，把这个皮鞋脱下来敲联大会议的桌子，就那么厉害，因为他有恃无恐啊，我有卫星你们什么都没有，我打你就想打你就打你，所以最后对美国刺激很大，大家联合起来赶紧搞太空，结果到60年代的末期最后登月，当然登月很成功了，是吧？所以这个当时很多人很高兴了，你看我们都登月亮了，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人类要征服整个宇宙。而且我记得当时很多广告都出来了，到月亮上旅游多少天啊，交多少钱，中转站在什么地方，哇，就好像明天就可以上月亮的似的啊，很多人就非常的兴奋。就后来记者呢就采访了当时一个太空专家叫做 Burke， 记者就问说， Burke 先生，所以我们现在登月了，你能够对人类征服宇宙，你能够提出什么这个评估，或者你的觉得前景如何？贝尔克说什么？贝尔克说，我从来不用征服这两个字，我只是说人试着去了解一下宇宙。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对我印象特别深，他是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叫格林，如果你们前几年读报纸还记得，他大概3年以前4年以前又到休斯顿的这个航天中心，又坐航天飞机又上去的，这来都70多了啊！他是第一个太空人，美国第一个登上太空飞机的。那个时候，格林他坐的太空飞机，他离地面的高度有多少呢？ 150英里离地面很高了，150英里在相当于240公里了。像现在我们从米尔瓦基飞过来，大概就是十英里，最多是10英里了。他一下150英里，你看这差很多。但是伯克说什么？哎，你别看他飞了150英里这么高，你把它和地球的直径比一比，你就知道飞多高了。哎，经我后来一算，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如果你把这个8000，哎，对，请再往后放，再往后放。他们忘了，他给他看。再往后，再往后，请往后。哎，再往前了一点，已经过了，已经过了。哎，对对，就这个啊。所以我就画了这么一个图哈，你们看看。他就说，地球的直径大概是8000英里，我把这个8000英里呢缩小为，按比例缩小为10个厘米，啊，就画了这么一个图。然后呢，按照这个8000英里。缩小成10个厘米，最后格林的一个150英里一缩，缩了多少呢？你再下一个图，一缩小，哎，太多了，再回来，所以一缩小就变成什么？1.8毫米了，就你根本就看不到飞机起飞了，就在这儿很小一点，啊，就在这儿，你看来了，哎哎，又好了，过了过了，就上面的。哎，就在这儿，你看，就在这儿，他说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实际你没看，格林的飞机飞这么高，实际是刚刚起飞，查的地底在飞，你们看是不是查的地底在飞？实际我画的太高了，因为手画不下了，1.8毫米，你得有多高？所以你就会发现哈，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你要和整个宇宙相比，那实在不能算。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地球在太阳系是微不足道的。太阳系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行星八大行啊，一个恒星八大行星，很多卫星流星，但是呢星云的大部分地方是没有星球的，就是星云。所以有人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如果整个太阳系的星云所占的空间，假如比如说物质这么大，地太阳有多大？太阳大概黄豆粒这么大挂在这，地球有多大？看都看不见，连灰尘都算不上。为什么？因为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130万倍。所以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如果现在太阳都变成黄豆粒这么大了，你说地球在哪儿啊？山在哪儿？海在哪儿？人类在哪儿？你我在哪儿？不足挂齿，真是不足挂齿了，你挂不提不上了，这就是太阳系了。可是我们知道太阳系在整个银河系是很小的一部分的，对不对？银河系就是我们现在的，哎，请下一个，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银河系啊。银河系呢，这个是所谓的一个侧面观哈，从旁边这样看，实际图啊都是模式图，实际我们并不知道整个银河系究竟怎么样。为什么出不去啊？我们自个儿出不了这个系，所以你不能看得特别的清楚。所以我们常常说什么，不识庐山真面目，怎么了？只缘身在此山中。你出不去，你都看不到全貌。所以这个大概是根据一些比较明亮的痕迹，大概和银河系画这么一个图。是大概太阳系的位置在这儿。那么，银河系的直径有多大？就银河系究竟有多大？科学家大概估算一下，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说以每秒钟130万公里的30万公里这个速度运行，从银河系的一端到另一端需要10万年，这是所谓光年啊，光一年走过的路程。这10万年是多少？我们常常讲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5000年，但是你要用光的速度穿过银河系10万年，你就能想想这个有多大。这还稍微能够想象一点。现在科学家发现，除了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以外，又发现了千千万万个像我们太阳系所在银河系的星云。所以现在提出一个中宇宙的观念。中宇宙大概有多大呢？科学家放胆估计了一下，中宇宙的直径可能是120亿 到150亿光年，这就是纯粹是天文数字了。要光去走120亿到150亿年，你说这中宇宙大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了。中宇宙就这么大，大宇宙有大宇宙呢？中宇宙以外大宇宙有多大？宇宙后面外头还有什么？现在连想都不敢想。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类面临的客观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连银河系都太阳系都出不去啊，我们就要谈征服宇宙，实在是差得太远。所以你会发现吗，朋友们，就我自己也是学 science 背景的啊，那尤其后来我就开始对科学的历史啊，科技史非常有兴趣，所以中国的科技史、美国的西方科学我都看了很多。你越看吧，一方面受到很大的激励啊，很大的这个鼓舞，看见随着人类一代一代的这样奋斗努力，我们对客观世界宇宙的认识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人太小了，宇宙太大了，实在没有办法。总的感受就这样。是这时候我才开始理解了为什么很多第一流的科学家那么谦虚啊。牛顿说什么？牛顿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我，但是我自己很清楚，我只是一个在岸边玩耍的孩子，有幸捡到几个好看的石头贝壳而已，可是在我面前所展开的却是一个通向无限的海洋。当时我连中学都读不懂，是牛顿是太谦虚了吧？你三大定律啊，你光学微积分这么大的成就，怎么几个石头贝壳就够了？他觉得太谦虚，理解不了。后来才发现，爱因斯坦说的比牛顿还惨了。爱因斯坦说什么？他说：“我只是在真理的海洋旁边徘徊，一无所获。”牛顿还有几个石头贝壳，他什么都没有。啊，这是我稍微懂一点了。爱因斯坦还说什么？科学在上帝的奥秘面前只不过是儿戏。我们觉得很了不起吧，可是在造物主面前小孩子的玩意儿。他还说，他认为世界有两样东西是无限的，第一宇宙，第二人的愚昧。哇，当时看了真是哭笑不得了哈，但是呢内心心灵受到非常强的冲击。那你说为什么这越有成就的科学家越这么谦卑啊？我想他绝不是故作谦卑。为什么？因为所谓的第一流科学家的定义是什么？是在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站在最前沿的科学家，这叫第一流的啊，最前锋的科学家。他们是直接面对这个浩瀚的宇宙，所以他知道宇宙有多大，人有多小，想骄傲都不敢骄傲呀，骄傲不起来的。往往就是我们这种，不是第一流的，是第二流、第三流、不如流的，不是站在最前面，是站在中间，站在最后边。说不知道吧，又知道一点；说知道吧，又知道的不多。半瓶水摇得最响，就是这种人最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才敢骄傲。知道一点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这时候我才深深的理解，我们常常说骄傲是无知的表现。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才敢骄傲，你知道就不敢骄傲了。所以你就从人类的发展会看见，科学它是不断的去向真理逼近，但是绝神绝不能够在科学的检验之下，否则他就不是神了。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怎么能够成为人的理性的下边一个思索的对象？所以要把神和人的这个关系分开，看见神是造物的主，人是受造物，把这个关系划清楚，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今天的很多困惑就在这儿，我们这个界限划不清楚，看不见神的超越，信仰的超越。我们总是要想把神拉下来和我们一样高，平起平坐，我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做到我就不信你，对不？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的，他怎么可以这样？绝对不可以的，他做不到。我记得当时我在克利夫兰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就是很近了，已经快接近信主， 但很多旅行中就还没有。就那次有一个从上海来的母亲来看他女儿，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这个母亲呢，在国内就是传道人，他就做见证。他说啊，他在国内呢，最后就得了肾脏病，两个肾都失效了，就是不能够去排尿，所以呢，每一天需要洗肾。可是后来有天神感动他祷告，说让他到一个非常遥远偏远的一个农村，离家很远的，大概不知道哪个边疆了啊，要去传道三个月到四个月。当时他就给神说：“神啊，我这么重的病，我到边缘传，我根本没法带这洗肾的这个药品啊，这些东西没办法，我不洗肾我怎么办呢？”神说：“你就大胆的去，啊，有我呢。”就他就去了，真是去了三四个月，好好的就回来。我没听完就出来，我说你骗谁呢？你这肾完全失效，你别说三四个月不洗肾，你三天不洗肾你也得死。你现在没有死，说明你的肾根本没完全失效。所以就这他不可信。那后来我开始就当了传道人，也跟人讲很多例子。因为就在你们洛杉矶啊，你们可能有的知道，有一个叫许志伟的，可能很多人知道哈。他是从香港到北美来念书，拿到这个香港14岁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到高中毕业就到美国来念书，用9年的时间从安德开始念，最后9年拿着两个 PhD 两个博士学位，一个哲学博士，一个医学博士，他相当了不起了。而且他立志一定要在犹太人为主的医院里边当院长。那犹太医生都很聪明，他在犹太医生为主的医院，结果他也如愿以偿了。最后真是他这个医院就是犹太医生是主要他当了院长，那家里要什么全都有了。据说他家还有跑马场什么的，这都大就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很奇怪，最后1987年洛杉矶地震，20年以前，那天晚上他也不知道他们医院出事了没有，结果他很多医生赶到医院，他也去医院，哎，还好医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就大家坐下聊天，一个大夫就说许院长，我来替你检查一下，因为平台就赶着他不对，他不让检查，最后我还让检，一检查那个医生的脸色就变了，一检查就很可能就是肝癌，因为许志伟早就感觉了，他不让检查，就好像他们马上医院的两个病理科医生就来检查，最后肝穿刺啊，活体检查 biopsy 取样化验全筛一下，而且已经到后期了，还不敢确认。最后又找了附近医院17个病理医生来共同会诊，最后结论完全一样，肝癌后期，最多2个月存活期。当时晴天霹雳啊，他没想那时候还很年轻啊，突然就没生命就没有了。可是他呢，因为他又是院长，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可以考虑给他做换肝手术，换一个肝脏。可是当时换肝手术难度很大，大家知道这个肝脏的血管特别多，所以稍有不慎的话就失败。所以当时的水平，换肝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也就一半他要死在手术台上。如果换肝成功，他最多再活1-2年。为什么？因为他当时一下不能找到很关系很近的那肝脏的脏器，他是找到一个很没有什么亲缘关系，那时间一长他就会排气啊，大家知道体内这抗体哈，不是我体内的东西，它就要排斥它，所以最后还是不行。所以它的寿命就是从2个月到1年到2年的事。这个当时他真是没有办法的，完全绝路。最后一个牧师才提醒他说：“你既然你当初你信了主，为什么你现在你不求告你的神？”最后实在没办法，他跪下来了。许医生说：“他说我不好意思求神医治我。”开不着了就嘴，但美国成功了，把神忘得一干二净，既不去教会，也不读经，也不祷告。现在遇到难处了，又去求神，那怎么能够张得开这个嘴啊？所以他没有求神医治他，他向神求一件事情。他说：“神，如果真正有你，让我在临死之前看见你的荣耀。”祷告这一场，祷告完以后，他内心平安了。他说来美国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平安，进到心里他知道神在这。后来经过和家人一起祷告，最后决定做换肝手术，由他们医院的一个犹太医生主导。可是把他腹部一拉开呢，不像有病的样子， 原来都是咽炎呐、或者等等好多的病灶都是，哎，看着跟正常人一样啊。说是把人弄错了吗？把这布拿开一看，是不是？是的，啊，那没错，病人没错，但是不像，就像一个正常人的。他赶紧去翻他那肝脏啊，因为当时做 CT 的时候扫描嘛，知道他哪一肝上有肿瘤，所以就去翻，果然就那一肝上还是有一个肿块，可看着不像是一个恶性的了。所以当时在手术台上决定改变手术方案，因为原来准备把整个肝脏切掉，然后换一个。那现在说，既然不像是恶性的，也没想扩散，那怎么办？临时只是把有肿瘤这一叶肝切掉，把别的肝也保着。那这样的话，万一别的肝脏再出毛病，那再换肝也不晚，对不对？这样就可以延长的寿命。所以马上切开后，马上做病理切片。你看，这个肿瘤已经是从恶性向良性转化的肿瘤，没有问题。就这样好。随后，徐志伟辞掉了院长的职务，辞掉了医生的职务，干什么？进神学院念书。现在是加拿大温哥华维珍学院中国施工部主任许志伟，说话现在20年了，活得好好的。我经常有时候讲这个见证，讲完下来就有人找我了，冯老师，你讲那个见证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是学医的，他如果是肝癌就绝对不会好，他好了决定不是肝癌。这跟我当初的那个思想方法是一样的，你说从人的角度看对不对？绝对是对的，从人的逻辑。可是你只看见了人，你没看见神啊，对不对？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吗？我们只把眼光盯在人的身上，你没有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慕道朋友心里就很矛盾了，特别想听见证。他怎么信的？他看见了什么？一下怎么冲动了一个异象啊？或者看见神了，或者怎么？他想来进一步来证实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可是那见证要不太神了吧？那说他凑巧了，赶寸。我没有信，我也有赶寸的时候。他把用自然把它化掉。如果那个见证太神了，比如刚才我讲的这，那就是根本不可能。他也不能信。又想听见的，听了也不行，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和神的一个界限没有划清楚，人做不到，神做得到。童女不能生子，死人不能复活，这是神为人制定的规律，你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但是作为规律的制定者，当然可以按照这个规律做，他也可以不按这个规律做，这对神来说简直就不算什么 piece of cake， 对不对？你当然对。如果他也要受他为人制定的规律的限制，他也不能同居甚至让同居甚至他也不能让死人复活，那他还叫神吗？他就是人了。他既然是神，他就一定是超越。所以这个观察我觉得非常的要紧。有一个医生告诉我，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们教会啊有一个姊妹非常爱主，热心施主，可是这个姊妹的先生呢是个大夫，他先生说基督教什么都好，就得童女生子，他不能接受。但是我是大夫，我还不知道这童女怎么可以生子，他不能接受。所以三天两头来教会。有一次牧师讲完道了，就说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我祷告都到前面来，我为你们摁手祷告。哎，就很多弟兄姊妹上来以后呢，这牧师看见这大夫也上来，牧师心里还想他也没信主，他来干什么呢？就不管了哈，一一个祷告过来，最后到了这个医生的跟前儿。牧师说：“啊，某某大夫，你有什么事儿让我为你祷告啊？”他说：“这大夫说，牧师，你知道我是个大夫，我不能够信同性生子。”牧师说：“知道啊，你让我怎么祷告？”这大夫说：“他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快顶不住要信了，哎，快顶不住了。”啊，牧师说很好啊，你让我怎么祷告？他说我请牧师为我祷告，叫我顶住不要信。牧师说岂有此理，我当了几十年的牧师，只能祷告叫人赶过去，还能叫你顶住不要信呢？来，我为你祷告。牧师祷告很简单，两句话：神啊，你怜悯他吧，你开他的心，开他的眼，让他能够看见你，就这么简单，两句话回家。祷告以后不到两个月，医生信主，他还是医生，童女生子还是童女生子。而且这个牧师还告诉他，不仅信了主， 还写两篇论文论童女生子。这个论文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做不到，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人和神分开，好多问题就解决。还有一次一个朋友找我说，冯老师，你们圣经上是不是说了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神都会听？我说对呀、啊，我还挺高兴的哈，说明他在读圣经。没想到马上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他说如果现在全世界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同一个时间都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啊，他要用这个理性来驳斥你圣经写的肯定不对，对不对？我说是啊，你这问题问得很好，如果神是人他绝对听不过来。全世界现在全世界20亿基督徒，20亿基督同一天向神，同一个时刻向神祷告，神怎么听得过来？不是20亿，两个人也不行。我现在知道人可以两个手写不同的字同时写，还没有听说一个人可以一个耳朵听这边一个人，现在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啊。所以你两个人说谁也听不了，就一个一个说。我说如果他是人他绝对做不到，但你别忘了他是神。你看很多问题都出在这儿了，这个界限没有划清楚。有时候呢我们不是把神拉下来，我们自个儿升上去，升得跟神一样高，甚至比神还高，到处去批评神，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啊！我读了你们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进迦南神差这么多人，这么残忍的神我怎么可以信他？那意思说他比神还要公义还要善良，对不对？那标准就对了，他神就在他下面了啊！神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那样，他要用他的道德标准给神画一个圈子，你必须这样我才能信你。那请问他最后信的是谁呢？信的是他自己啊。还有人问，为什么冯牧师你说当时为什么神拣选这么小个以色列做他的选民呢？如果当初神拣选我大中华民族啊，又人多地广，那如果神拣选大中华民族，可能福音早就传遍地极了。那意思说什么？他呢当时他比神还要高明。你说这些你怎么可以找到神呢？所以今天我发现朋友们，我是做一个过来人，我也是经过很多这样的挣扎，慢慢的发现人和神之间有个截然的差距。你想宇宙这么大，我刚才讲的中宇宙的直径是120亿到150亿光年，那神有多大呢？这都是神造的呀，你相信人和神的距离有多大呀？是这样，我觉得非常的要紧，对我们今天尤其我们知识分子，我们有理性哈，有逻辑，这都是好的。可是神不在理性和逻辑之下，他并非是不理性不逻辑，而是他的理性是超越人的理性，他的逻辑超越人的逻辑，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这么多年一直在和神祷告读经，然后出去布道，慢慢越来越琢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要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个谦卑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明明告诉神我想不通，神我还不明白，你来帮助我，让我怎么样能够明白这一事情，而不是决然觉得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人常常说科学发展已经证明没有神了，今天怎么还会信神，实在是想不通。实际上我不知道当我们这样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仔细想过了没有，科学的发展怎么证明没有神呢？科学哪一条定律哪一点证明是没有神？实际这种像没有神这种命题哈，在哲学上给它有一个名字的，叫做宇宙性的大否定 Universal Negatives， 就整个没有什么你是当然是宇宙范围。这种宇宙性的否定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往往是不可证的，拿不出证据。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去拿出证据。相反，如果是一些肯定性的命题，就比较容易。你比如说，我如果说水里有鱼，这个命题是肯定的命题，只要我在任何一个水里发现任何一条鱼，我这个命题就成立了。 但是反过来，我要是一个伯利尼的，我说水里没有鱼，几乎你不可证，你们拿不准。为什么？你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都要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无论这海有多大，这湖有多深，白冰洋海下边还有多少，怪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所有地方你全都要去到，而且要做了彻底的研究，你才能够得出这个结论。但是今天人做不到，所以借着说宇宙性的这个佛的意味几乎是不可证。所以你今天说宇宙没有神，你证据呢在何在？你最多说我眼睛看不见，眼睛看不见就没有吗？这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今天好多东西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啊，信神很难，不信神更难。信神需要信心，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虽然我们今天不能完全知道神的事情，但是起码神从高天之下赐下这么多的证据，要告诉世人他的存在。很多东西你没法推不了的呀。今天的宇宙那么大，而且那么样的和谐，那么样的精确，你怎么可以想象它没有设计、没有创造，不自然形成的？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教堂，对不对？我觉得很好。那我们就马上就会想到，当初的设计师、当初的建造师很有水平。那我们见过他没有？你通过他的建筑物，你就知道有设计师建的，这是人的常理。如果我今天告诉大家，这个教堂根本没人造，就是石头、瓦块、灯泡、电线自个儿突然就蹦成一个教堂，你说你们会信吗？绝对说这个神经有毛病，对不对？你不可能相信他凭空自个儿就会出一座楼，他一定有设计。同样，宇宙也是这样，这就是人的常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有一节经文，一段经文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一个逻辑的论证。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作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神，可是看见了神造的宇宙，你就知道有一个伟大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人的逻辑。据说牛顿是他认为他自己承认他是在研究天文学的时候进入的，他的结论很简单，看见宇宙这样的浩瀚，这样的井然有序，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宇宙间必有神，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这就是牛顿很简单的结论。相传他最信主以后，他一个很好的朋友说什么都不信。最后有一天他在访问牛顿，他看见牛顿的这个桌子上放了一具这个太阳系的模型，做得非常的巧妙，就是说太阳是金色的哈，就很多的个当时知道的几道行星都有轨道，它有一个饼，曲柄摇动以后，各个行星就按照这个轨道转得非常好，他非常喜欢。最后他忍不住问牛顿了，他说，这个模具这么好，谁造的？牛顿说，没人造，自个儿成的。怎么可能，这模具没人造自个儿会成？牛顿说，是啊，整个太阳系实际就像模具这样在地上运转，既然太阳系都不需要人造，为什么这模具一定要有人造呢？当时一句话就把他点醒了，据说当时就跪下来认罪悔改。你会发现吗？有时候我们的理性已经被歪曲了，理性是重要的，也是神的恩赐，但你会发现好多时候我们理性是矛盾的。一个模具必须要有人造才有，可是太阳系就是这样准确的运转，却不需要人造，自个儿就能成，就碰碰碰就碰成一个太阳系。那这就是我们是自相矛盾。所以关于神的事情，正像保罗讲的，稍微我们眼睛开一点，你到处都能看见神的作为。你说我们今天就敢说没有神？我们现在连黑系都出不去，太阳系都出不去，更不说银河系，更不说中宇宙。你说有没有？你起码到宇宙各个地方都看一下吧。很多地方都不能去，就敢说没有，那这是不是信心特别大才行？其实大家仔细想，就是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而且反过来，今天整个科学的发展是指向 有一位设计师建造师。大家知道这个近一个世纪以来哈，从二十世纪开始，就从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甚至比爱因斯坦稍微再早一点，所谓的 redshift 就是红移现象的发现，等等一系列这个数据的积累，所以最后现在科学家提出一个关于宇宙起源的一个假说，叫做 Big Bang 啊，就是宇宙爆炸啊，是相信宇宙是由一个全原始的奇异点在爆炸产生的。那么应用现在很多的数据，包括这个人造卫星啊，到这个大气层以上去收集到了很多数据，再加上电子加速器、原子加速器的很多的实验室的数据，都和这个大爆炸所计算出来的结果非常的近似。所以今天的内外的证据呢，让很多的科学家都比较接受这个观点。可是这个观点又出现很多细节并不清楚。您说宇宙爆炸，那一定是很厉害的，一爆炸就要爆炸的乱七八糟，对不对？你像那911的爆炸，你看这阿克拉荷马的爆炸，一爆炸乱七八糟，那怎么会一爆炸产生一个有序的宇宙呢？到现在科学家没有结论的，不知道。但是现在科学家现在开始慢慢认识到了哈。前几年我读一本书，就是加拿大一个天文学家写的，他们现在科学家已经归纳，起码现在为止已经归纳出有25种关系，就整个大爆炸的过程当中有25种关系必须要非常的准确，任何一种关系的误差稍微一大，整个宇宙不可以形成。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种关系是什么？谈到整个宇宙质子和电子数目的比例，就正电荷和负电荷之间这个比例一定要非常的准确，如果质子太多或者反过来电子太多，那么正电荷太多或者负电荷太多，那就电磁力都会大大的超过万有引力定律，那么这宇宙不可以形成。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什么？整个宇宙间质子数目和电子数目之间这个比例的误差不能够超过多少呢？不能超过10^37次方分之一。我读了以后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十的三十七方分之一是什么。他有几个例子，这我稍微形象一点。他说什么是10^37呢？就是把美国的1毛钱这个硬币铺在美国的大地上，也铺在加拿大，整个铺在北美的一个大地上，都铺上1毛钱的硬币，铺多高？铺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而且是11个北美洲这么大地方，还不是一个北美洲啊，11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面积，高度是就地球到月亮这么高。那么这个一大堆这个硬币的总数大概是10^37。那么什么是10^37呢？就从这个硬堆里拿出一个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然后再把它扔到这堆里去。最后，我们在11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上，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这个高度上，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个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我想不说是零也差不多了，有的误差不能超过10^55次方分之一。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想想，这样一个准确的一个比例，连人的手都做不出来。你能够想到它是偶然的吗？后边一定有力量。哎呀，我怎么这么准确啊？你也不用说太远了，你说我们这地球，大家都知道，对吧？地球一方面做公转，绕太阳公转，一方面它也在做自转。我不知道大家，我经常就会琢磨这一事儿，它怎么每一次这个公转的轨道都那么完整啊？1年365又1/4天，每一年都是一圈。那万一那轨道出一点偏差怎么样？如果出2毫米的偏差，2厘米的偏差，最后就合不到一块了。要不就越转离太阳越近，要不越转离太阳越远，对不对？它不是，它每年都是这样周而复始。这不仅如此，而且呢，地球本身在做自转，地球自转的自转轴呢和整个公转的平面又不是垂直的，所以地球的自转轴和公转平面有一个偏角23度半，这个偏角非常的要紧。如果地球的自转轴和太阳的公转平面是垂直的，那么地球热带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而在热带地方所有的水都会完全蒸发干。 就是因为有23度半的偏角，所以地球广大温带的地区才有四季之分。你们这儿现在感觉不到了，我在威斯康星就非常清楚四季哈。那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它的23度半的偏角啊，是转到每一个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它的偏角都是23度半，你人手拿也拿不了这么好，它怎么会这么样准确啊？有时候我们一想这些事情，就说格拉纳达就是这样的，是吧？那就很自然，就再没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老觉得它就是自然嘛，大自然就这么奇妙。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如果 Big Bang 的理论是对的，如果宇宙不是永恒的，有个开始，那么所有整个宇宙中一切自然的现象，一切的规律都是有开始的。那么谁让它开始的？很自然，这个神的观念就出来了。所以今天呢，在整个现在出现一个跨学科的一个，你要说它是一个学科也好，就是什么智慧设计论，今况是跨整个自然学科出现这么样一是这样一个啊一个学科，就认为看见了神的手在做工。水很重要吧？大家都知道，不一样，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但是我们知道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反膨胀。所有大部分物质哈，当然不是完全水一种，还有很少数一几种具有反膨胀的性质。多数物质都是热胀冷缩，热的时候膨胀的比重变小，冷的时候收缩比重变大，对不对？如果水没有反膨胀，也是热胀冷缩，就很麻烦了。现在冬天了，一结冰，那冰肯定是比水冷，对不对？一结冰，它的比重大了，它就沉点儿。一滴冰就沉点，一滴冰就沉点，那整个江河湖海从上到下冻得严严实实的，没有一个水生生物可以过冬。可是就是因为水有个反膨胀，所以它一结冰呢，它冰比水的温度低，它反倒体积它的比重小，因为它膨胀了，所以呢冰总是浮在水面上，那这一条很要紧的。所以你看河好像结冰了，实际下边是水，水下边可以滑冰，可以过车，水生生物在下边安然过冬。它不仅有反膨胀，而且反膨胀的系数恰到好处。如果有反膨胀，如果反膨胀系数太大了也不行啊。一到结冰的时候，那反膨胀系数太大，扩大的太多，你这水库啊和河堤啊全都裂了，你的水缸全都炸了。它就计算到那个好地方，刚好让它水能够冰能够浮来浮起来就行了。你的水体、你的水库、你的河堤也不受影响。你说谁去计算的？很多如果说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要真是静下心来想一想，神的作为无处不在。生物学我就不说了，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我过去讲了很多的啊例子。所以神就在告诉我们，他就在这。所以今天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今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是开阔我们的眼界。上面同学，请你把我们最后一个图放一下好吗？上面没人了。我就是后来我自己画了一个图哈，画了一个图。哎，对对，在这儿好。这是神哈，通过圣经的启示，神有神的创造，创造里边分三大类型，一个是对天使的创造。天使的创造完全是在灵界的创造哈，天使是灵体的东西，它不是物质的。那另外对宇宙的创造，宇宙是纯物质的东西。那么对人的创造呢，人刚好介乎于灵界和的物质界之间，它是两者皆有的啊，这个创造。那么第二个呢，是宇宙这个神对整个宇宙的维护啊，维护有托度万有，规律不变，自然化一，这一点很要紧。就是神不仅创造了宇宙，赋予它的规律，圣经说什么？神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这个希腊字儿，就是拼在一起，就像我们拼 puzzle 啊，把它拼在一起。大家知道，如果说当一个东西被造成以后，如果不加护理的话，按照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它都会从有序走向无序，对吧？你们今天买的新房子、买的新车，那时间一长就要开始修理了，为什么？因为它要从有序走向无序。所以如果今天神只是创造宇宙，赋予它规律而不去管理宇宙的话，那今天宇宙不知道是什么样。所以今天我们一定知道哈，
脱珠观有规律不变，
自然化一。
实际这个规律不变和自然化一
是整个实验学科的大前提。我们今天我刚才讲了，实验学科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认识宇宙的规律。所以我们首先要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如果宇宙本身没有规律，我们还去研究什么？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规律不仅有规律，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在中国也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如果规律不是宇宙性的，而是区域性的，也很麻烦。今天你们在中国做实验做得很成功，拿到奖一到美国来做，一到美国做不出来，规律变了，那绝对不是的，对不对？这规律在中国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你才能做得出来。第三，规律不变也很要紧。如果规律也是普适性的，也有规律，也是普，但是规律脑袋变，你也很麻烦。你今儿今刚把规律找出来，明天又做不出来，它变了。所以整个一个科学研究的大前提是什么？相信整个自然界有规律，这个规律是普适的，而且是永远不变的。请问我们谁能够证明这个规律是就是这样，这个前提是对的？拿出什么证据的？没有，我们谁也拿不出证据。这是神的启示。所以今天整个科学院就是大前设，就是从圣经来的，源于独一真神的启示。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他造的规律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是全世界的。因为神是绝对的，所以他造的规律不变。所以整个这个独一神，这个整个自然化育的规律是从一神论的这个信仰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在用这个前设，但是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是第二。
第三，神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治理，神的怜悯，神的惩罚，神的恩典。
实际人类的历史是什么？过去我们学的是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经济和上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还是讲这个，或者毛泽东讲是阶级斗争。实际从神的启示非常的清楚，人的关系，人的历史是什么？是神和人的关系史。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能够敬畏神，能够遵循神的旨意以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昌盛就发展，反过来一定要遭受很多的苦难。我们国家这个写史记的司马迁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通古今之变，就天人之际，就是去通晓古今的变化，是为了什么？为了研究，为了探索天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过去我们在大陆你是读不到，这是确实司马迁讲的，这个讲非常的精辟。所以整个关系史乃是神和人的关系史，这是第三方。最后还有天国，讲到了伟大的救恩，末日的审判，最后新天新地。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不是无限的循环，它是一个直线的。当神造了宇宙，造了人，人类都进入这个历史当中。最后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当新天新地降临之后，整个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境界。这像这一切这四个大的方面都是神所启示的真理。那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的地位在哪儿呢？科学研究，请看下一个图。科学研究就在这儿，要认识宇宙的规律。且不说我们单靠人绝对不可能穷尽宇宙的规律，就算有一天我们真的把宇宙的规律全都认识了，你会发现在这个之外还有很多这些真理的存在。这些真理你是没法用科学去认识，需要通过神的启示，通过人的心灵去领悟。所以你会发现吗？所以如果我们仅仅现在科学万能科学之上这个圈子里边就非常的狭窄，就只能在这儿。但是神启示真理是这么样的广大，所以我就巴不得我们每一个朋友们，当你们真能够认识这位神以后，真正能够从科学之上科学万能建一个束缚中解脱出来，这样我就让我们的整个世界观被大大的开阔。我自己信了主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的整个思维被拓广了。过去只看见物质世界，今天看见了灵性世界。所以过去只看见人，今天看见了神。过去只想今生，现在知道了永生。你会发现很多的东西整个眼界无限的扩张了，而且心里充满了喜乐，才知道这个才是人之所以为人呢。有一段经历我是永远忘不了，我刚进北京大学不久， 我们就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北京天文馆，从来没去过，但是很新奇了。从天文馆出来就一种绝望整个把我抓住，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十七岁一个孩子出来，我就靠着墙就走不动了，就看着宇宙这么大，这人算什么呀，整个距离是以光的一年走多少距离来算的，人就是百世，你这百世你能做什么呀，人活着干什么呀。当时就这一种绝望整个把我抓住，我当时觉得我都不能动了。在后来我一直不敢想，因为想就是一种绝望，人生太短了，你再成功也能挣，你能干什么。我后天还明天专门还在讲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是神的永生是安置在世是每一个世人的心里，他让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今天你找到神了，这问题就解决了。我认识了神，我会进入他的永生，我已经得到了永生。我虽然我的肉体会消亡，将来我还会复活，还永远和神在一起，人的心才会最终的被满足啊。所以今天我就想通过这一些，我就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哈，不管你过去是否来过教会，希望你们能够认真的做思考。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过去不信，今天信，我知道信和不信的差别有多大。他不是光来将来说、哦、死了上天堂那么简单一件事，他要解决我们死以前怎么活得丰盛，怎么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们，尽管你们可能有很多你们还一时不能够接受，因为这是很自然的，过去我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无神论的世界观和这个整个是对立的，你一定有个思考、有个比较的过程。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多来教会，多和大家讨论，谦卑的心，不要觉得我们过去相信没有神，你今天信神一定就错，不一定。我们的世界观过去接受世界观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不要觉得我们现在的就一定对，多听听别人，这么多人信，我不信神，这么多人信，他的道理在哪儿？听听再说，听完了你自个儿去比较。如果你把无神论和有神论都比较，你最后发现还是无神论有道理，那你就在坚持无神论。如果你最后听完你发现有神论比无神论更有道理，那你就改过来，就这么简单。你一定要有个追求真理的心。看我在开始谈到了这个哈，我们这三十几位专家学者，这个老教授，我不是说了这番话吗？后来我就发现，后来我几乎我走着的他跟着了，他老跟在我后边。后来我就问老先生，我说有什么事儿吗？他没什么事儿。我说你怎么老跟着我呢？他说我现在对基督教非常感兴趣。我说为什么？我说你过去了解主要没有，从来不了解。我说为什么你现在就刚来一下你对基督教这么感兴趣？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明明知道我们为什么不信，你还能信，就说明在你的信仰当中一定有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哦，当时我听了以后真是我非常的感动。我说我谢谢你，这么大一位七十多岁一个老科学家还是这样一个谦卑，这样一个虚怀如果的心。他比如说我全都对了，我的真理就是绝对的，你跟我不一样你就错。他不是，他明明知道我为什么他们不信的道理在哪儿，我还能够信，那就说明我并非没有想过你这些道理，肯定有些道理他还不知道，他愿意来寻求，这就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心。我想今天能来的朋友们，你们都有这个心。我希望你不仅人来，心也来。人来好好听，好好来读经，好好来教会，来查经班，给大家一起讨论，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大家讨论。实际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大同小异，差不了太多的。我就巴不得你们今天，如果你今天神感动你们要来接受主，你们就大胆的来信主啊。圣经都讲，如果人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所以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你不仅知道有神，不仅知道耶稣是神，耶和华是神，他是讲一个每一个人和神的个人的关系，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就是说你不仅知道耶和华是耶稣是神，耶和华耶稣必须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他的儿女，要建立这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 这个才是信仰的核心。那么整个基督教的一切的活动，团契教会的活动，就是在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把这个关系建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亲密，这是教会的责任。但是首先把这个关系建立起来，那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就是你公开愿意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相信他从十六，公开说，不仅你心里信，公开愿意表示，那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一旦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永远不会破，神保守我们到永远。所以从今天开始，今天晚上、明天下午、明天晚上，每一次讲完道以后，我给大家一个时间、一个机会，我们祷告。如果神感动你，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愿意信主，我把手举起来，那我就知道你在人前公开表示，这就叫表示啊。所以不在乎你听多少次道，我接触这十几年、十四年了，我在北美布道，很多时候你意想不到，就这人根本不会信，他就信了。很多人觉得他这早就该信了，到现在还没信啊。有的东西他这个信主啊是神的工作，那不是完全是完全是取决于人的，有的时候他都情不自禁了。那有人最后来觉得，告诉我什么，他不想觉知啊，不想觉知，不想举手，怎么样，把他手压在大腿根上，使劲把手压着，就是不让手起来啊，这手还是起来。那这个时候你只要你有个开放的心来接受主，那神会感动你的。所以今天如果你任何一位你神感动你，你就是他，我寻求就是他，你就来信他。可能你道理还不一定清楚，神要的不是要读多少道理，要的就是信。你信了主以后，神慢慢帮助你更多明白这道理。为什么要信？信的是哪一位？为什么？因为你还向别人传福音了嘛。你不是什么都，反正我就信了，有什么道理？没什么道理。什么都不知道的信是什么？就是迷信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反迷不信，也反迷信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不信？就是不信，那就叫迷不信。也是一种迷信啊！师父就今天就求神帮助我们哈。如果神感动你，你就来信，一定不会错。当然，如果你说我想把问题搞得再清楚一点，信也很好。我今天遇到很多呀，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了。我刚开始出来传道，我心里都不踏实。有时候我让他们顶住，哈、啊，有时候办福音营哈要三四天，很多讲的第一讲他就信了。我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听一讲你就信，一会儿你说没弄清楚，信了以后碰到问题你又动摇了啊，好好听了先顶住，实际跟那个说的顶住不要信。实际现在我知道人信主是神的工作，谁都不能阻拦神的工作。有人他就误导了，就是这位他讲不清道理，误信误导了。你先说你怎么这么草率啊，第一次你就信了，太不严肃了。实际你不知道啊，可能他的误信比我们高，我们可能很有理性很有知识，可能悟性不如人家。我后来追踪了好多这种第一次听福音就信了，最后都信得很好，就说明这事是能够的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一悟到你就来信就没错。我告诉你们吧朋友，真实的，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都不敢呼召，你讲完大家一鼓掌见好就收了呗，就下来啊。你呼召要有人信主还好，那呼了半天一个人举手都没有，对对，我就干在那下不去了，就是但是很紧张，我还是要到脚，我要呼召，是心里很挣扎，要不要呼召？后来我读了一篇传记，就是大家知道有一个叫穆迪的啊，大家知道吧？啊，在芝加哥建立一个穆迪的一个圣经学院，他是十九世纪非常芝加哥非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布道家，他几乎是每一次讲到神，讲到耶稣基督，他都呼召，让大家信了。可是有一个礼拜他讲完以后他没有呼召，他说啊，我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个礼拜你们再来，如果你们觉得要信你们就来觉知。结果就是他在没有呼召这个礼拜，芝加哥大火，大家知道啊，就是十九世纪芝加哥一直很大的大火，结果他们教会的一些慕道朋友还没有信主呢，就在这个大火里也被烧死，他就非常的后悔，他在神面前认罪。他说如果那一天我讲完了道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的觉知，也许很多人在神里感又信了主， 他信了主，他在生命火中丧失，他可能永远的生命得到了，他将来才会复活要上天的。可是没有给他机会，他非常的自救，他以后就下定一条，我以后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谁，我就呼召，给大家机会。这样他面对神的时候，他就不自愧了。从那以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这样，不管你们信不信，我都给你们机会。我不呼召，将来我在神面前交不了账，但是我呼召以后，你们信不信，将来你们在神面前交账。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所以这三天我都会给你们机会，但是我不会迫使你们，给你们一点机会，你们感动就举手了，不感动就算了啊！我不会一二再，最后一次又来一次，最后一次不来，给你们机会就好了，这是神做工。但是你们举手的时候，我只要求一条，把手举得高一点，经常就举手举到这儿，只有我能看见，你信耶稣很光荣，是高高的把手举起来，这不丢人的嘛，对吧？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低头，大家低头做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爱到这样一个程度，你知道你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羞辱，这样残忍的被死，都是为了我们的罪。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而且让我们很多人也经历到你的救恩的，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更谢谢主，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了解你的心意，知道你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已经把福音的传福音的责任放在我们的肩上，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们就不能够体会你的心意，你是爱每一个人。父神，谢谢你今天召集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不顾一个礼拜工作的劳累，还是能够参加布道会，这都是你的爱。父神，神孩子更恳求主今天再一次赐下怜悯，赐下拯救，让我们当中的很多的慕道朋友从今天开始都能够回到天家，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表示过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认识到这位神就是你要寻求的救主，你愿意认罪悔改，敞开心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愿意永远跟随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就请你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神感到你们，你们就勇敢的靠着信心跨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举手的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就重新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有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还有没有？勇敢。感谢主，看见了，很好。感谢主，看见了，哇，两个手都举起来了，很好。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都是你的儿女了。父神，他们都是从现在开始也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能够进入你的永生，
求主能够保守他们每一道一处都有你的恩典和祝福，也让他们生命的改变为你的真道做见证，能够吸引更多人归向你。谢谢主，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圣经告诉我。